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乃是仰望你，我们乃是凭着信心求。我们知道自己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你不软弱。我们知道自己有很多的愚昧，但是主，你是智慧的本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很多看不见的地方，但是你是众光之父。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人必不知羞愧。我们就祈求天父上帝，你眷顾我们每一个灵魂，眷顾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眷顾我们所要讲的道，使每一个你的百姓都可以在其中大得造就，大得益处。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分享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盼望。那么基督徒的盼望，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盼望不致羞耻。大家还是打开罗马书第五章啊，我们讲基督徒盼望的时候讲了好用读了好几次这段的经文，我们今天还要读这段经文，罗马书第五章。好，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把罗马书第五章啊，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读一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罗马书第五章。好，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五节。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五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
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最后这个罗马书五章第五节的这个经文。我们刚才读的最后这一节经文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说，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我们要晓得，因为我们讲基督徒的盼望，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说我们的基督徒的盼望和希望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它有一个确定性，是有个确据的，说我盼望的一定能成就。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当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保罗在这里讲说盼望不至于羞耻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去对比思考一下，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会担心，担心什么问题？担心盼望会不会变成失望，是吧？盼望会不会变成失望？比如说在世界上面有些人会有这样的说法，说希望越大怎么样子啊，失望越大。所以说你别把那个抱太大的期望啊，有的时候说你我帮你办一件事啊，我会尽力的，但是你别抱太大期望。然后有些人如果给你拍胸脯说没问题，我们有的时候还心里会有点打鼓，谁知道他到底最后能不能没问题，是不是啊？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会不会出现盼望越大失望越大的情况呢？会不会出现说我们主给我们的这些盼望，然后我们看了圣经，我们生发出一些盼望，最后没成功？如果没成的话，当然就是羞耻了，对不对？我们说如果我们盼望，像圣经里面这个先知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我们却盼望一个其实不能得着的国，我们盼望的一个其实是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盼望的是一个得不着的东西，这个时候就很多的痛苦。所以我得知道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是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我们讲到基督徒盼望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盼望好像我们今生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做过的事情，就是我们放风筝，大家知不知道？放风筝就是你把那个风筝放下来以后，其实放风筝是一个很好的活动，是吧？你放下来以后，你会发现你虽然在地上，但是你的风筝放得很高，但是你风筝放得很高的时候，你有时候会有一点担心，说这个风筝会不会比如说线断了，是吧？或者发生什么事情。我还记得春节的时候，那时候我回家探亲，因为我父母在湛江，海边的风是很大的，然后我带着乐乐去放风筝，一开始不太会放，反正那时候我就随手放，然后我们也放不了多高。后来放了几次，因为他这个几乎天天都要跑海边一趟，因为我母亲住的地方离海边也很近啊，坐公交车两站就到了，然后我去放，结果后来越放越好了。然后呢，放了一次把那个线全部都放完了，
全部都放完，那个风筝放的是最高的，好，非常的高。那风筝放的非常的高，那乐乐看了也很高兴。但这个时候你放的很高的时候，你有一个担心，你担心什么呢？你就担心这个线会不会断，是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可不是只是买风筝的时候买了一点线，我们还买了一盘线。那盘线按照，当然我们不知道它有没有，这是不是像他说的那么标准？他说这盘线有500米，那我们收线的时候确实收了半天才把它收下，所以那次放的是真的是够高。但是你放来以后，有的时候不单是你这个线够结实，你还担心旁边如果有其他人放风筝，他那个线一刮一蹭，甚至可以把你那个线怎么样子呀？给你刮断了嘛，对不对？绞下来嘛。因为以前我们放风筝的时候都试过，我们原来我就说在湛江一开始放的时候还试过把那个风筝结果掉到那个椰子树上面，然后整了半天把那个风筝整下来。那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盼望会不会像一个风筝一样，我看到它飞得很高，但是万一它掉下来呢？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情把它线给割断了，一割断其实你这个本来是放的最高的风筝一下子就变成怎么样子啊？一割断以后没了，是吧？没了。或者我们在海边放就更厉害，因为海边如果割断的话，它可能直接就飘到海上了，你也捡不回来了，是吧？我试过把风筝放的降下来的时候掉到海里面，但是线没断，海拖拖拖拖拖给它拖回来了。但是如果是线断了，那可能掉到海里你就捡不回来。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的盼望会不会变成失望？就讲这个方面我们去思考。我记得还有一个以前看过一个画的一幅画，然后也挺让人很多的思考，然后就画的是一个小孩子，然后下面写了一句话，说一个小孩子背上有个翅膀，你们见过那幅画没有？然后他的妈妈拿了一个大剪子和他爸爸一起把他翅膀剪掉了，下面写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这个爸爸妈妈，在我幼年的时候你们把我的翅膀剪断了，等我长大了你们却让我飞，是吧？他是讲什么话呢？其实就在讲人的这种纠结，是不是？就是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别好高骛远，别想那么多，别太理想主义了，脚踏实地一点吧，是不是？然后呢，但是呢，有的时候到了一个阶段，比如说我相信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会觉得说，你看我们讲基督徒有谦卑柔和踏实嘛，现在又讲基督徒的盼望啊，至高的盼望，盼望神的荣耀，我得觉得有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了，是不是？你好像是不是把我的翅膀原来剪断了，现在又让我飞呢？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有这种冲突和矛盾是在我们心里面，就是你的盼望和现实，好，你希望，你想，你的理想和要踏踏实实做事之间，其实在我们人看来，在我们看来有很多的冲突和矛盾在这里的，对吧？因为有的时候理想和好高骛远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啊？按理来说应该不是一回事，但有的时候又怕变成这样子，对不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有同学这个大家聊天的时候讲了一个，就是这是前两年可能比较流行，现在大家不怎么说这个话，他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什么的，是不是？说现实很骨感。啥意思呢？就是你想的很好很丰富，但是到了落到现实里面的时候，发现骨感是什么意思？骨感就是瘦啊，你知道吧？说现实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之前我希望讲了，这是我因为我在网上我们有发台，我知道我们这讲基督徒的盼望是讲第十次了，第十讲了。那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我希望大家去知道，说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们基督徒是应该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如果没有盼望的生活是多么的乏味。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不要说听了这么多讲以后还是觉得无所谓啊，没有理想没有盼望没什么没关系。不，其实我希望大家在这方面，你是借着这么多讲能够激起大家里面，我有盼望，我今生是有盼望，我不单对永生有盼望，我今生是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但同时我们这个时候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盼望会不会变成失望？或者用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话的话，我们盼望会不会羞耻？保罗在这里怎么回答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回答了，不会，盼望不至于羞耻，盼望不至于羞耻。那盼望不至于羞耻到底怎么回事呢？有些人解经就来了，他说你看，盼望的前提是患难之中欢欢喜喜，然后患难要生忍耐，忍耐要生老练，老练才生盼望。所以你如果没忍耐啊，或者你不够老练呢、啊、那么你就达不到这个不至羞耻的盼望。我想问弟兄姊妹，这个解经对不对？这个解经对不对？ 不对的，不对的。你要，如果你这样去解经的话，我说没有人能达到，阿们吧。我们有没有一个人今生的忍耐是完全的？有没有一个人今生的老练是完全的？我们有没有一个人今生在患难之中的喜乐是完全的？没有。所以如果按照那个解经的话，这些盼望应许对我们都变成无关了。我们说不，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呢？这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重点。我说有三个方面希望大家去知道。第一个，我们希望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基督徒盼望的基础，我们有这样的确定的不至于羞耻的盼望的基础，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会变成失望的原因，它的基础是因为上帝。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我们是因着上帝，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患难之中依然是欢欢喜喜。而且这里面讲到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怎么样子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你要知道，我们盼望的基础不在于我做了什么，而在于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是上帝。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知道一点，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说，基督徒有盼望是上帝的应许，还是上帝让我们努力达到的？基督徒有盼望是上帝的应许，还是上帝给我们定了一条规则，我们照着规则做最后会得到？是上帝的应许。你要抓住这点。所以盼望是上帝的应许，盼望是基于上帝的，你知道吗？不是基于我们行为。如果基于我们的行为，基于我们的智慧的话，确实你的盼望不能说不至于羞耻。阿们吧。就像我刚才讲的，哪怕你把这个风筝放得那么高，是最高的，我那个时候在海边放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因为我把所有的线都放完了以后就是最高的风筝。但是你的风筝就算是最高的，不代表它线不会断，也不代表哪怕突然来了一个拙劣的人放风筝，真的有那样子，因为海边放风筝的人很多，有的是小孩子拿着风筝在那儿跑，结果你正在放的时候，他的线一下子把你的线割断就没了嘛，是吧？同意吧，弟兄姊妹。你哪怕放得再好，甚至一个小孩子可以把它破坏掉的。同样道理，如果我们的盼望是基于我们人的努力，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是基于我们的忍耐，基于我们的老练，基于我们在苦难中的喜乐，依于我们，糟糕了，你不能说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我说，这里面前面所讲的，其实严格来讲的话，都是应许，就是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有盼望，就是因为在患难之中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其实这也是上帝的应许。阿们吧。老练生盼望，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有盼望不是基于我们自己，是基于上帝。而我们再问大家一件事情，上帝改变不改变？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改变的，他说的话一定要实现的。就像我们主日跟大家讲的，说上帝是启示力的福音。阿们吧。他启了誓就一定成就，他说的话一定完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既然盼望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可以做一个有盼望的生活，我们的盼望就一定不至于羞耻。这里面说盼望不至于羞耻，是保罗自己说的，还是圣灵感动他说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灵感动他的。所以你一定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我们说拥有盼望是上帝的应许，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基督徒，你在今生不管你多软弱，你说我很软弱，我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没有办法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软弱，上帝要把盼望放在你心里。谁放进去？圣灵上帝，他要把盼望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过有盼望的生活，我在讲啊，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这是上帝的旨意还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啊？这是上帝的旨意呢，还是说上帝命令我们让我们自己做成？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他会不会失败？上帝会不会让他的旨意不成就？我再问弟兄姊妹，不会的。所以你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是神的意思，是神的美意，神就是要让你过这样的生活。那你说我很软弱，是啊，你很软弱，上帝能够做成。你说我在盼望这方面我像一个瞎子，那你有没有见到耶稣让那个瞎子眼睛睁开啊？有没有啊？有啊。你说我在关于盼望的真理上面我听不懂，我听不进去，那么你有没有见到耶稣让那个聋子听见啊？你说在盼望这方面，你说要过一个盼望的生活，要在盼望当中奔跑，我觉得我跑不动，你有没有见到耶稣让那个瘫子行走啊？你说我其实在盼望这方面，你说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一想起来我以前或者怎样子，我就觉得我哎呀，很多的羞愧，很多的难过。那你有没有见过那个大麻风 被主耶稣治好啊。其实大麻风在以色列当中就是一种很羞耻的，是不是？因为他们在以色列当中规定他们走到哪里的时候都要大声喊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什么意思？让旁边的人避开。所以他们的生活是很羞耻的生活。但是主耶稣登山宝训刚讲完，第一个来求耶稣的就是一个长大麻风的，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我肯，我肯，这个大麻风就立刻洁净，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相信这些的时候，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上帝在他的启示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盼望并不是羞耻。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盼望的基础根本不在于我们做的如何，而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应许，这是上帝在福音里面应许的。而且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第五节的经文特别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所以他必使我们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我就跟大家去讲一下，我希望大家你将心比心去想一想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们不少弟兄姊妹都是有孩子的，你希望你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面过一个绝望的生活，还是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有盼望。如果你的孩子学习成绩不好，或者你的孩子有各种各样的哪些方面的学习方面的缺陷，那么你这个时候你是希望打击你的孩子，还是希望鼓励他？鼓励。如果你的孩子学习成绩很好呢，你是希望继续鼓励他呢，还是打击他呢？我继续鼓励他。你明白吗？神的心也是这样。所以主耶稣就讲祷告的时候讲了这个比喻，他说，你看你们肉身的父亲，你有谁有儿女跟他求饼他给你石头呢？谁跟他求鱼他给你蛇呢？不会啊。他说，你们肉身的父亲尚且如此，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呢？你们去求他，他岂不将什么给你们？岂不将圣灵赐给你们吗？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知道盼望，我们基督徒的盼望的基础是上帝的旨意，所以盼望必不至羞愧，这是必然的。大家记得在圣经上面讲说，我们的上帝是说有就有，怎么样子啊？命立就立。他说你们要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你信吗？你说我不信，我很软弱， 我失去信心了，我怎么能盼望呢？上帝能不能让一个失去信心的人重拾信心？能不能让一个绝望的人得着盼望？可不可以啊？可以。其实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我们信心伟人亚伯拉罕，是吧？当上帝跟他讲说，我祝福你哈，凡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谁咒诅你我要咒诅他，你的后裔要多得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然后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怎么讲？亚伯拉罕说，我没孩子，是吧？你知道我现在年纪多大，你也知道我妻子年纪多大，都几十岁的人都早都绝经了，还生什么孩子呢？所以你说的这些祝福，我准备比如说让我的仆人以便以谢啊，收纳他做我的养子吧，然后让他得这个福。结果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不，你必从撒拉生一个儿子。阿们吧，弟兄姊妹。然后成了没有？成了。其实然后上帝讲的时候，撒拉听了这个事情怎么样子？嬉笑，是那种就是不相信的笑，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都几十岁的人，八九十岁的人还要生孩子，怎么可能，对吧？上帝说，撒拉笑了。撒拉说我没笑，我没笑。上帝说，你实在笑。然后上帝说，明年我这个时候来的时候，你要生一个孩子。生了没有啊？生了吗？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上帝能不能让一个绝望的人，一个失望的人得着盼望？可以，一定可以。因为基督徒过盼望的生活乃是神的旨意，是上帝把盼望放在我们里面的。你说那有的时候没听到或者怎么样子，我就觉得没盼望了，是上帝可以借着讲道让你看见盼望。但是上帝是不是仅仅被传道人给局限了？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真的，我们有些弟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我不是说鼓励大家不聚会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鼓励大家，有的时候你说我听到然后好像没有怎么样，我们鼓励大家有时候你可以出去走走看看转转，是吧？有的时候啊，现在快夏季了，已经不再是春季大清了，但是你可以有的时候最后到野外去走一走的时候，突然你就好像心里面被圣灵感动，就想通了一些道理，是吧？有没有这样子的？我记得我以前有的时候晚上然后在那里看看天上，然后看着天，然后你突然就发现，原来这个世界这么大，这个宇宙这么大。我以前也鼓励过弟兄姊妹，我说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旅游的话，我鼓励大家有时候可以到海边走一走， 因为你到海边你的感受和在内陆可不一样，是不是啊？这些就会让你突然有了不同的认识。这是谁在做工？圣灵在做工，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在这方面他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你放心了。所以我说，如果我们的盼望是基于人，基于教会，基于我自己，这个盼望能不能保证一定不至于羞愧啊？不能保证。但是基于上帝一定可以，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是不改变的，他旨意一定会成就。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明白，就是你要在福音里面认识什么叫做把盼望不至于要在福音里面认识什么叫做盼望不至于羞耻。什么叫做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包括这次我之前跟一个弟兄我们交通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我跟这个弟兄交通什么事情？交通关于婚姻的问题。那什么问题呢？就是弟兄因为觉得到了结婚年龄了还没有结婚，这怎么办呢？什么之类的。那我就讲，我说圣经上面讲了说，忍耐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阿们吧，弟兄姊妹。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忍耐是指的什么意思？是不是指的完美的忍耐？是不是指的在信心里的忍耐？包括我们这里讲的盼望，我再问大家，你们要仔细去思考啊。有些人觉得说，我的盼望很多的问题不完美，很多时候我不在信心里。好，我说不在信心里的盼望会不会羞愧？不完美的忍耐会不会羞愧？我之前跟那个弟兄交通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错误甚至律法捆绑耽误了很多时间。好，我再说，你在律法捆绑之下的忍耐算不算忍耐？不算，是吧？律法捆绑之下的就不算忍耐了。所以忍耐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因为我是律法捆绑，所以那几年我算是白忍了，那几年亏了，我就是气死我了，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想啊，我问的这个问题，你不因为我那天是跟弟兄交通的时候，突然我觉得这也是圣灵感动，我突然想到这个事情。如果你这样去算的话，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对以前恨得咬牙切齿，就觉得那么多年，是吧？这样子，然后慢慢就会恨上帝。我跟你讲，因为我律法捆绑你没办法，你难道没办法让我脱离律法捆绑吗？你怎么过了这几年才让我脱离？我不是亏了吗？是不是？我再问大家，你哪怕你是在律法捆绑之下，哪怕你是缺乏了信心，甚至失信了，小信了，好，这个忍耐属不属于那种忍耐等候耶和华必不至羞愧？属不属于律法捆绑的忍耐哦？属不属于信心不足的盼望哦？属不属于？绝对属于。所以我说，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首先你需要去知道说，其实不是道德主义，不是完美主义的忍耐和盼望，也不是在信心里面的忍耐和盼望，而是只要是信徒的忍耐和盼望就必不至羞愧。我在讲不是完美主义，不是道德主义的，这个大家都同意，阿们吧。因为人都不完全，我说也不是指的在信心里的忍耐才是，也不是指的是只有在信心里的盼望才不至于羞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完全不，我再问你怎么样，不完全，今生都不完全。你很多时候你在盼望的时候，你有很多的错谬，你很多不正确的认识，但是这些都不影响。这里面讲的说我们盼望不至于羞耻，圣经里面讲的说忍耐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这里面就是你忍耐，你等候，你仰望，那么不在乎你是在什么状态之下，你只要是一个信徒就不至于羞愧，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这个时候你才会明白，你才会知道，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有一种痛苦，我们会认为说这样子，如果我是律法捆绑啊，如果我是信心不足啊，如果我有很多的软弱，甚至我对上帝有抱怨，然后我们从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说哎呀，有的时候自己想来都觉得羞愧，说哎呀，这些上帝你就不算数吧，就当我白干了，就当我白忍了。上帝会不会听我们这样的话？不会。上帝说那依然是忍耐等候，你明白吗？就好像那个浪子回到家里面，回家之前跟心里想说，我爸爸家里面那么多富足，我在这里干什么？然后去见到他爸爸说特别羞愧，说爸爸你不要把我当儿子了，你把我当故宫吧。他爸爸有没有把他当故宫？没有。他爸爸把戒指给他拔下来给他戴上，把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把最好的鞋子给他穿上，宰了最好的肥牛犊让他来吃饭，然后把大家都邀请过来说来呀， 我这个儿子回来了，我太高兴了。你明白吗？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对上帝的仰望，你对上帝的忍耐等候，一定不至于羞愧。你不可能羞愧的，你明白吗？不管你过程中有多少的艰难，有多少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清清楚楚知道这些。如果你真理认识不足，或者甚至是真理认识上是错的，你盼望上帝，盼望神的荣耀，羞愧不？你真理认识是错的哦，你是律法捆绑，你根本就搞错了，那么你盼望上帝会不会羞愧？都不会，都不会。是你可能原来盼望的东西里面有错误有掺杂，但是上帝都不让你羞愧，你明白吗？这就是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清楚看见这些，因为我们的德行今生不完全，阿们吧，我们的信心今生也不完全。如果上帝在这两方面有任何一方面要求我们完全才有盼望的话，上帝就是苛刻残忍的，你明白吗？就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一个人是瘫痪了躺在那里，然后他的家人搞一个两米高这么高的篮，说你摸着他吧。那我问你，他搞这个篮给他放在他眼前，这是激励还是残忍？啊，这就是残忍了。所以如果上帝要求我们德行上面某方面完全，或者要求我们信心完全才有盼望的话，上帝就是残忍的。不是的，不是这样。所以盼望不至于羞耻，凡是盼望耶和华的都不至于羞耻。我们一生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讲这个，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清楚可以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至于纠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很纠结，说哎呀，这些经文真好啊，但是跟我没关系。为什么跟我没关系啊？因为我很没有忍耐了啊，因为我又不老练了啊，因为我在患难之中又不喜乐了，所以等等这些。你看我看了这些以后，我觉得这些我都没做到，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资格有这种不至于羞愧的盼望。这个是很错误的解经，这是很错误的对圣经的理解。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自己灰了心，你觉得说不可能。但是我们今天讲到，就希望大家把这方面破除掉，让大家知道说不，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哪怕我的盼望有很多的掺杂，但是我不至于羞愧。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哪怕我们有了错误，我们是在错误认识之下的盼望，上帝会不会让我们羞愧呢？比如说你的盼望是错的，是你盼望都盼望错了，上帝会不会让你羞愧？错的东西，违背上帝本性的东西，上帝会不会给我们？不会，对不对？这个大家很清楚。比如说你说我盼望那个谁谁谁敌对我那个人，或者伤害我那个人，上帝你让他早点死，那上帝不听你这个，对吧？因为这个违背上帝的本性。但是上帝会不会让我们里面那种对他的盼望最后羞愧呢？不会的。我就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大家记不记得，其实就是雅各在生出来之前跟他的哥哥以扫，这是双胞胎，上帝在没生之前就已经讲了，其实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对吧？上帝喜欢的是雅各，恶的是以扫。他妈妈利百加是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他爸爸以撒软弱，然后以撒这个时候想把祝福给他喜欢的这个以扫，而不是想给雅各。他妈妈用了正确的方法还是错误的方法？完全错误的方法，对吧？他妈妈教他撒谎，然后给他还撒谎，撒的还可全，对不对？身上披上皮，对吧？他爸爸一摸，摸脖子也好，摸手也好，一摸都是有毛，说咦，这个听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摸着手呢啊，又是这个以扫的手，是不是？然后他妈妈再把迷魂汤一送，是不是？他妈妈煲了汤，他爸很喜欢的，嗯好，然后就给雅各祝福。其实之后雅各就开始流亡，对吧？雅各就开始流亡。但是雅各的流亡生涯有没有导致上帝给雅各的祝福失去？一点都没失去，你看到了吗？雅各是错的，他妈妈也做错了，但是上帝给他们的祝福和应许失去了没有？没失去。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晓得，我们就去知道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你要在福音里面去看什么是不至于羞耻的盼望，你要知道说在这方面来讲，上帝应许的一定会落实在我们身上。你要真正去看到说，哪怕我盼望错了， 哪怕我要达成我盼望用的方法完全是错的，但是上帝的盼望，上帝给我们应许的祝福一定会落实在我们身上，这叫确定无疑的盼望，阿们吧。我们经常会有这种错误的，弟兄姊妹，我们会觉得说我方法错了，是吧？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南辕北辙，大家没听说过，就是明明这车要该往北走，结果它往南走， 那能走到吗？走不到，是吧？这是人一般的经验。好，我们你小心啊，你不要用人的经验去套上帝的应许。你说是我方法都错了，有些人就我们说的以前那些反推法逻辑呀 就来了，你方法都错了，你还能得着祝福吗？弟兄姊妹，方法都错了还能得着祝福吗？能不能？能，绝对能，因为上帝应许的，上帝应许给我们的祝福，不管我方法怎么做都会落在我身上，阿们吧。我们说的雅各错了，他妈妈利百加错了，而且雅各去了他舅舅拉班那儿，拉班好人坏人呢？听着没？拉班也不咋样，对不对？拉班是一直想把雅各给控制在手里面，因为他知道说我们家这几年发财全部是因为你，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他就拼命的想控制雅各，不想让雅各回家。最后呢，回去了没有？雅各回去路上拉班还去追，对不对？拉班还去追，哎呀，好像自己义愤填膺的，其实他亏欠雅各，亏欠的厉害，改雅各工价改了多少次，丁子们？改了10次，这是亲舅啊，丁子们，这是亲舅啊，改了10次工价，然后雅各带着自己该得的羊回家，他还追过去，还想找雅各的不是，结果做梦的时候谁警告他？上帝警告他，上帝直接警告拉班说，不可向我的仆人雅各说好说歹，然后拉班其实听了没，又听又不听，你看到这个人心硬到什么地步，还是第二天找到雅各， 还跟雅各说威胁的话，但是也忍不住说了，说昨天晚上耶和华梦里跟我说，让我不许对你说好说歹啊，但我们家神像丢了啊，我要到你们那儿搜，你看这是亲舅啊，这是这么糟糕，对吧？但是雅各的祝福得着没得着，弟兄姊妹？得着了。你去看雅各一生的经历跟我们非常的像，结果拉班刚走掉又遇见谁呀、又遇见以扫，对不对？以扫是不是来欢迎他呀？不是，带着几百人的队伍，哪里是来欢迎啊，兵强马壮的，是来打仗的。结果呢，两个人和平分手，是吧？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哪怕我做错了，上帝给我的应许和祝福还是会落在我身上，这叫盼望不至于羞耻。你如果以你的对错来去看我能不能得着盼望，能不能得着上帝的应许的话，你一定认为这节经文是错的。我们有些基督徒只是背然后没去思考，你其实仔细去思考的话，如果你按照那个思路来讲的话，这节经文必错不已。如果我们得不得着上帝的应许，有没有盼望，在乎我们有没有按正确的方式去做，其实就没人有盼望，阿们吧。因为我们最后做错很多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另外一个，我们希望大家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知道说盼望不至于羞耻的时候，我说你要在福音里面去看的时候，还有一点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正确理解什么叫做盼望不至于羞耻。盼望不至于羞耻是不是基督徒有盼望就一定不经历羞耻？基督徒有盼望是不是就一定不经历羞耻？我再问大家，哎，他明明讲的盼望不至于羞耻嘛，是不是？能不能这样解？对了，盼望不至于羞耻不是说我们不经历羞耻。我读一个经文给大家去听，我读给大家听，以赛亚书54:4说，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你看这里面讲的是说你必不至羞愧，是吧？但是他说的是什么呢？是说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的盼望不至于羞愧，不是指的说我们今生不经历羞愧，你会经历的，是吧？包括你看那个我们刚才讲的雅各，雅各他有一个特别爱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大家记不记得？拉结。拉结他的姐姐莉亚生了好多孩子，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拉结呢？拉结就生俩，而且生的可晚，对不对？他生的可晚，然后他生这个约瑟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其实，在他生约瑟之前，他艰难不艰难呢？ 好多艰难。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希望大家你要搞清楚，因为你要从福音去看的时候，什么叫做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你如果解经有解错了，你如果再搞点反对法的话会吓你一跳的，真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认为这些经文讲说基督徒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不经历羞耻，好，那你经历过羞耻你是基督徒吗？你就吓坏了，你明白不？你说啊，圣经上面讲的说基督徒盼望不至于羞耻，你如果解成了说就是不经历羞耻的话，但是你经历了羞耻，你再反推一下，你把自己吓坏了，说那可能证明我不得救，对不对呢？不对的，弟兄姊妹，这不对的。你再去看整本圣经，不单我们刚才讲的拉结，不单是先知以赛亚在这里讲的说你要忘记幼年的羞愧，就说明有没有羞愧啊？有没有啊？有，但是忘记没有啊？忘记得胜没有啊？得胜。所以这里面讲的说盼望不至于羞耻是指的胜过，我以前有做错的，我以前有软弱，但是我要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再讲回我们刚才讲，原来假设我是律法捆绑，原来我做错了很多的事情，原来我有很多的宗教化的问题，我有很多这些东西，所以现在想起来很多的羞愧。然后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上帝应许是不是以前那些东西不应该发生？还是说上帝应许是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你接下来要过一个盼望的生活，把这一切幼年的羞耻，把你原来蒙受的羞辱都好像忘记了，好像不存在一样，这才是上帝的意思。我再讲一个新约的例子，我希望大家知道彼得，大家都很喜欢讲彼得三次不认主，羞愧不羞愧？羞愧不羞愧？这个羞愧发生了没有？当晚就发生了，因为他那个鸡一叫他就想起来主耶稣说过，说今晚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出去怎么样？羞愧大哭，阿们吧。羞愧了没有？他是不是只羞愧这一次？加拉太书里面记载的说在安提阿教会彼得又软弱了，是不是？这又跟那些犹太人在一起，跟外邦弟兄姊妹又分开，保罗不得已当面责备他。羞愧不羞愧？羞愧不羞愧弟兄姊妹？羞愧。所以你千万不要解错经了，说哎呀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不经历羞愧，所以忍耐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所以就不经历羞愧，不经历心里的艰难。不，你会经历，但是上帝的应许，你就算你经历过这一切，上帝应许你之后的得胜，阿们吧。就好像以色列人前面怕非利士人，见到哥利亚的时候吓得躲在山洞里，后来呢？哥利亚在哪里弟兄姊妹？后来的哥利亚在哪里？死了，阿们吧。大卫把他打倒了，这就是我们的得胜。我以前会羞愧，我有问题，我有软弱，但是上帝应许我说得胜，后面我不羞愧，阿们吧。这才是正确的解经，这才是正确的认识，是神除去了我的羞耻，你相信吗弟兄姊妹？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的，这是上帝说的，说蝗虫吞吃的日子我补还给你们，这就是上帝让我们不知羞愧的方式。是啊，这些人原来可以嘲笑我们，我们以前过宗教化的生活，律法捆绑的时候连不信的人都不如，阿们吧。教会历史上面包括我们自己经历的这样的事情是不少的，但是上帝应许说盼望不至于羞耻，那么主要把之前蝗虫吞吃的日子补还给我们，让我们过一个盼望的生活，盼望不至于羞耻，人都会大大惊讶，阿们吧。所以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你要去明白这些。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在福音里面正确认识什么叫做盼望不至于羞耻。你不要用道德主义的，不要用完美主义的去看所谓的忍耐，所谓的盼望，而是说只要你盼，你盼望，你说主啊，我盼望你的荣耀。像我们上次讲，我盼望你的荣耀干嘛呀？在天上是吧？还是盼望你的荣耀显在我身上？啊，弟兄姊妹，我们是盼望主的荣耀，我们像看电影一样在那看，哇真好看啊！看启示录好开心。还是说我不单是知道将来有那种荣耀，我还盼望什么呀？盼望神的荣耀显在我身上，你明白吗？那么这些一定会显在我身上，这是上帝应许的，阿们吧。你就抓住这些，而且你不要以为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指着说我们不经历羞耻，不，我们会经历，可能你之前已经经历过了，但是上帝应许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讲说我们希望大家去知道的，说我说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盼望是盼望上帝的祝福还是盼望上帝的咒诅？我们是盼望上帝的应许还是盼望上帝的审判？ 应许。所以我说什么呢？我说我想讲的第三点，我希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软弱胜不过上帝的祝福，你的软弱胜不过十字架上面的爱。这里面就是讲的说，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就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的软弱能不能破坏神的美意呢？弟兄姊妹，我们的软弱能不能破坏神的美意呢？我说不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例子，我们是讲自己，雅各上帝是应许要祝福他的，但雅各做傻事没有？做了，他骗他爸爸。做错了没有？做错了。他做错事情，他骗他爸爸，这件事情是刚强还是软弱？我再问你，他撒谎这件事情是软弱还是刚强？一定是软弱，对吧？他不单他软弱，他妈妈也软弱，但是这个软弱有没有破坏上帝给雅各的祝福？有没有减少上帝给雅各的祝福？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有有有。因为雅各做了这个事情以后，然后就离家了，只能去他舅舅拉班那里，所以不能跟他妈妈住在一起了，所以上帝给他祝福就减少了。能不能这样解经？真的不少解经家是这样解经的呀，不少传道人是这样讲的，说你看撒谎了吧，撒谎了以后就离开妈妈了，他妈妈一直到死都没见到他。是，这是事实，但这个事实看你怎么讲解。然后还有一些讲的，你看雅各骗他爸一次，然后十个儿子骗他十几年，哼，怕没？是不是这样讲？我再问弟兄姊妹，雅各做错事情没有？做错了。有没有影响到上帝给他的祝福，使他的祝福减少？刚才那样的解经是圣经的意思吗？我再问弟兄姊妹，那是人解出来的，还是圣经上面说的？圣经上面有没有讲，当雅各十个儿子骗了他以后，圣经上面有没有写下来说，因为雅各原来骗了他爸爸一次，后来十个儿子骗他，有没有这样说？这是不大干的事啊，弟兄姊妹，是不是啊？圣经上面相反讲了说，在以色列人当中不许说这种话，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这种话许不许说？不许说。你别搞错了，弟兄姊妹。所以你雅各是很软弱，但是上帝给他的祝福是一丝一毫都没减少。阿们吧。拉班想把他的羊抢走，抢走了没？弟兄姊妹，你看到当他跟拉班定了，说好了，斑点的给你，然后这纯色的羊就多，对不对？哎，好了，纯色给你，斑点的羊就多，是吧？你会发现就是这样子的。也拉班想把雅各，上帝该给他的抢走，抢走得了没有？以色列人去了埃及，然后在埃及430年，然后在430年里面，埃及人一直剥削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天呢，他们去敲埃及人邻舍的门，跟他们要金银，要各种各样好东西，给不给？全部都还回来，你看到吗？就是这样子的。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我强调这点是什么，就是我说你的软弱不能胜过十字架的大爱，你的软弱不能够抵挡上帝的祝福。上帝要给你的祝福，你再软弱是一丁一点都不会损失掉，一点都不会少。这个和我们自己天然的律法主义、功劳主义、行为主义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行为主义，我们认为说是啊，他照着真理去行，当然就得的祝福多了，因为我对真理认识不清楚，当然得的祝福就少了。所以呢，这就形成了在教会里面，当你有这种观念的时候，不管你嘴上怎么说人人平等，其实一定出等级。阿们吧。你会觉得这些人属灵吗？他得的祝福多吗？我做经常做错，我得的祝福少吗？所以他恩典多，我恩典少；他恩赐多，我恩赐少，所以我听他理所当然，等级就出来了。没这回事儿，弟兄姊妹。上帝要给你的祝福不因着你的软弱减少一丁一点。所以雅各是特别像我们的，你仔细去看雅各的软弱多不多啊，弟兄姊妹？雅各的软弱多得不得了，跟我们非常的像。你看到雅各是不是家里面还有偶像，对吧？你看到雅各明明上帝应许他的，然后当他以为约瑟死了以后，他说哎呀，我也要凄凄惨惨下阴间见我的儿子了，是吧？他很多的软弱，他 教育孩子成功不，弟兄姊妹？不成功，十个儿子害一个儿子，是吧？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上帝给他的祝福少了没有？一点都没少。所以当特别让人感动那段，就是当约瑟派车来接雅各的时候，然后雅各还哎呀我的儿子没死，然后那天晚上耶和华又向他显现，大家有没有注意看？那个时候雅各已经老了，然后耶和华跟他讲说，我 要让你去埃及，保守你们全家，我祝福你等等等等，跟他说了一大通的话，是吧？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你要真正去看，真正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人的软弱，我们自己的软弱，根本不可能破坏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这就是盼望不至于羞耻。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梁弟兄是不是在鼓励我软弱？我不是鼓励你软弱，其实你刚强就喜乐嘛，对不对？但是我是要安慰你，我是要激励你，我要让你知道，你再软弱，或者你过去那几年软弱了很长时间，但是上帝给你的祝福一定一点都不会减少，你要知道这个。那第二，我说那还有一个，大家又讲起来说什么，那我的软弱不影响上帝给我的这个祝福，那别人呢？别人比如说伤害我呢，别人算计我呢，会不会减少，会不会影响上帝要给我的祝福，会不会？不会。我们还举雅各的例子，雅各他妈妈软弱不软弱吗？跟雅各一起设计骗他爸爸。拉班坏不坏啊？坏呀。但是这些事情有没有使上帝给雅各的祝福被拦阻？不会的。所以 我讲这个是什么，我们有时候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对一些人原谅不了，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人太坏了，把上帝要给我的祝福给抢走了。我跟你讲不会，你放心，他抢不走，他抢不走。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埃及人一样，埃及人是啊剥削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做奴隶，但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全部都怎么样，全都还回来他们吧，你明白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说这是我的，好像被他抢走了，你要有个信心是什么呢？暂时放你家里就是了，他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不？暂时放你那就是了，回头该我拿的时候我都拿走，因为你拦阻不了上帝给我的祝福。特别是我说拉班的例子就更明显了，对吧？拉班就是一直想害雅各，一直想利用雅各，一直想把雅各控制着，但是日子到了雅各要走的时候，他就是风风富富的走了。你去看雅各走的时候他给他哥哥以扫准备的礼物，你就知道雅各那个时候多富有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多少头羊，多少头牛，然后这些都是我给你的礼物。我们现在弟兄姊妹，如果你按照现在的市值算一算，一头羊值多少钱，一头牛值多少钱，你就知道雅各那个时候已经很发达。阿们吧。这是用物质来预表我们属灵，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你要去看人。另外一个更清楚的例子就是雅各的儿子约瑟。约瑟做一个异梦，他的哥哥们都向他下拜，是吧？哥哥们就气这点，气得不得了，说正好约瑟自己一个人来看十二哥哥，十二哥说咱害了他，看他说的那些我们向他下拜的事情还能实现不能实现，然后把他丢在坑里准备杀他，对不对？后来流便不愿意他被杀，然后犹大也有点不忍心，然后哎，正好有一对以实玛利人过来，咱把他卖成奴隶算了，他都做了奴隶了还怎么我们向他下拜。你别以为犹大那个时候是特别好心的，犹大是觉得都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了，他还有哪一天我们能向他下拜。结果十个哥哥在哪儿向约瑟下拜？我在旁边，就在埃及。你看到了吗？所以上帝要给的祝福，这些人能害得了吗？害不了的。所以你明白这点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弟兄姊妹，你不要担心，你说我遇见的仇敌太强大，我遇见的拦阻太多，我遇见的那些人太坏，诡计多端。最诡计多端的是哪一个？就是魔鬼嘛，对不对？魔鬼骗了我的青春，是吧？伤害了我，然后我这过去这几年不是走了多少弯路。你放心，不会是突然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他不会把你的祝福减少了。你说那我觉得如果我早一点结婚，或者我如果早一点从这个律法捆绑里面走出来，我会更好。是，我们从这一点我们承认，如果我越早的明白福音越好，阿们吧。但是我的人生轨迹确实这样走的，我要相信一点，上帝给我的祝福是一丁一点都没减少。魔鬼也罢，世界也罢，拦阻我们的人，仇恨你，或者是有意或者无意想伤害你的人，都不能夺走上帝给你的祝福。这就是我们盼望不至于羞耻。你要相信，你要知道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去看，我再说回来，因为这一点我想要再强调，如果我们不照着真理去行，能不能影响拦阻上帝的美意？如果我没有照着真理去行， 会不会影响上帝给我的美丽？不会，不会。哇，梁弟兄越说越离谱了，现在说的遵行不遵行真理都无所谓了，谁跟你说遵行不遵行真理无所谓？遵行真理好不好的用怎么样？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遵行律法好不好？梁弟兄，我们是讲福音的人呐、啊，我们不但律法这样来的，恩典这样，没错。我问大家，遵行律法好不好？好不好？要肯定啊，好或者不好，没有中间答案，没灰色答案。遵行律法好不好？
好。
好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阿们吧。但是我们遵行得了不？我们很多时候遵行不了。那你不遵行不了，是不是就说上帝祝福不会落在你身上？你没发现，当你用这个思路的时候，其实前因是你，后果是上帝。而我们讲的福音，前因是谁啊？前因是上帝，后果是谁啊？后果才是我。上帝的前因是怎样？他是丰丰富富，充满了恩慈，充满了怜悯，要不断祝福我们的上帝。他是永不改变的上帝。后果在我们身上，所以我有再多的软弱，他还是要给我。你明白吗？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很容易在这方面软弱，说不照着真理去行，还能得着祝福吗？其实我在讲，你有几个人能够保证自己真的就是完全照真理去行？你记得吗？我就今天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起来箴言书里面讲的，有弟兄姊妹经常问那句话，说箴言书里面不是有一个话说的，要照着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聪明。你知道我说什么意思？就是这里有些人说，你如果不照着真理去行，你能得到上帝祝福吗？你这时候该怎么回答他？你知道吗？你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吗？你要辩解，不用辩解，你问他，说你照着真理行了没有？你照着真理行的完全不？上帝能不能祝福你？如果你觉得你没照着真理去行，你去悔改去吧。这就照着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聪明。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一被这些人说的时候，把我们自己吓坏了。哎呀，糟糕了，没有照着真理去行。哎呀，坏了，我赶紧去悔改去。不，你先照着愚昧人的愚昧话去回答他，把他打倒再说。你把他打倒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话不对啊。因为如果按照你必须遵行真理才能得祝福的话，我说这个世界上面除了耶稣以外就没有人有祝福了。但我们有没有祝福？我再问你们怎么样，上帝祝福我们不？祝福我们啊。上帝的祝福是真的假的？是面子话还是实在的？实在的。那我明明没有遵行真理，阿们吧。哎，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现在举一下手，说我今天完全照真理行的，举一下手我看一下有没有啊？没有吗？那你今天不蒙福了，明天努力，然后明天成为一个蒙福的一天，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你搞错了，今天你就是蒙福的啊。原来不需要遵行真理，不，遵行真理也是蒙福，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遵行律法好不好？好啊。但是你不要想靠律法得救，阿们吧。你不要想靠了行律法讨上帝喜欢，阿们吧。你不要以为律法里面有一些福音才有的东西，律法里面有没有能力？我再问弟兄姊妹，是福音里面有能力还是律法里面有能力啊？是福音里面有恩典还是律法里面有恩典啊？福音里面，你这些搞清楚就行了。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你怎么遵行律法我都不反对，他们吧。真的不偷盗好不好啊？不奸淫好不好啊？弟兄姊妹，孝敬父母好不好啊？好啊，我们哪里反对过？我们怎么会反对？不枉称耶和华的名好不好啊？好。守安息日为圣好不好？好，当然好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些你做不全，你放心，不影响上帝给你祝福。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在基督里面祝福我们的。你要抓住这一点，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了。我就再讲回这个利百加和雅各的这个例子。利百加给他儿子出了一个好主意还是一个馊主意？叫他装他哥哥，这是一个好主意还是一个馊主意？哎，就是挺不错的，这个主意可精了，这是皮毛都准备好了，汤也熬好了，是个好主意还是个馊主意？我再问弟兄姊妹，当然是馊主意了。你不要根据人，你得根据上帝律法，这是撒谎，对吧？这是错的，这是坏主意。但这个坏主意影响没影响上帝给雅各的祝福？有没有影响？没有，你就知道了。所以我鼓励你不遵行上帝的道吗？不。我鼓励你不领受上帝的真理吗？我不鼓励。我鼓励你多多的明白真理，多多的遵行主的话语。但是我希望你在这方面有一个安稳，是 盼望不至于羞耻，是因为上帝在这方面，不管我们有怎样的软弱，不管我们有怎样的愚昧，他都照着他的美意祝福我们。阿们吧。因为如果你要按照人的行为来去祝福人的话，那么其实真的是，你去看看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有哪一个可以讲是完全的呢？是不是？而且我们如果你按行为，你看上帝做事真的很奇妙，你如果按行为来讲的话，什么时候轮到犹大成为最大的支派啊？阿们吧，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我们都想着，你看约瑟这么出色，约瑟应该成为最，是吧？约瑟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什么以法莲，一个叫马拿西。我在问主耶稣出于哪个支派啊？出于马拿西支派，还是以法莲支派，还是犹大支派啊？犹大支派。当初害约瑟的时候，犹大出力了没有？出力了。害约瑟的时候他出力了，然后他的后裔成为以色列当中最大的族裔。怎么回事啊？这就是上帝的旨意，这就是上帝的恩典、祝福、怜悯，越过人一切的软弱。我不是鼓励大家作恶，我再强调啊，你别说，哎，梁兄，听了你今天讲的，我可放心，回去我也把那个跟我作对那个人挖个坑给埋了，是不是搞这些？不是，你不要搞这些。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愚昧、你的软弱、他人的软弱，都不会影响到上帝给你的祝福。那我们再讲，这些是讲人了。好，这个世界呢？世界的败坏能不能废掉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能不能？哇，全世界，我再问大家，全世界有几个艺人呢？啊，弟兄姊妹，全世界有几个艺人呢？啊，一个都没有，其实只有一个。阿们吧。从亚当夏娃开始到这个世界结束，严格来讲有几个艺人呢？就一个，是吧？我说的完全的艺人啊，不是讲因信称义的艺人，就一个耶稣，对吧？好，所以这个世界是很可怕的呀，这个世界是很黑暗的。好，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这些拦阻，但是能不能把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给拿掉？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拉班，拉班是很典型的世界的代表，是吧？跟我们是亲戚，他跟雅各是不是亲戚啊？他跟雅各是亲戚，对不对？但是他怎么样子啊？他是祝福了雅各，帮助了雅各，还是想害雅各？我再问你怎么想害雅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拉班其实是非常非常离谱的，你仔细去想的话，这是亲舅，没有这样的舅舅的。耶和华夜里面都警告他了，他第二天干什么呀？还追雅各，追上雅各以后还要求把雅各所有的帐篷翻一遍，你看看可怕不可怕？那哪有亲情啊？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家前几天搬家，如果有亲戚来了，然后不管什么把你们家的所有东西都扒开，说的就是找我原来借一支钢笔给你，现在找不着了，我必须把你们家全翻遍找我这支钢笔，你觉得这还有亲情没有啊？这没亲情了。而且雅各跟他做了多少年苦工啊？做了十几二十年的苦工啊，然后改了多少次工价？改了十次工价。他是千方百计想把雅各身上一切上帝给雅各的祝福他都想拉走。阿们吧。但拉走了没有？拉不走。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软弱。我们再讲雅各的话，你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当他的爸爸以撒，他的爸爸以撒很软弱，他爸爸以撒知不知道上帝要祝福的是雅各而不是以扫啊？知道。但他爸爸想做什么？他爸爸想逆天而行，对不对？他爸爸就想祝福以扫，所以当雅各装成以扫的时候，他爸爸马上就开始祝福。结果呢，没想到祝福还是落在谁头上了？还是落在雅各头上。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圣经上面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其我们只是举这都是创世纪里面的例子，比如说像摩西，比如像大卫，比如说像所罗门，像我们的主基督，像使徒，其实包括教会历史，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如此。阿们吧。所以我说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你的软弱，这个世界的邪恶，别人的陷害，都不能抵挡福音的大能，都不能抵挡十字架上面的爱，都不能废去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绝对一丁一点都废去不了。好，现在所以问题就来了，上帝给我祝福，作为一个基督徒，上帝给我祝福，真的吗？大不大？是不是太公分猪肉那样子？这个分大一点，那个分小一点？我再问您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子？不是。 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给我们的。他说论福，我要赐什么福给你们呀？我要赐大福给你们。论子孙怎么样子啊？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就是上帝说的，你的子孙要多的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上帝应许给我们的是极大的祝福，所以你一旦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上帝给我们应许这么大的祝福，无限丰盛的祝福，然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所以我的盼望会羞愧吗？会羞耻吗？不会的，不会的。弟兄姊妹，你真正去思考，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说你再回到福音，你就晓得了。福音这里面讲的说，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我看见上帝爱我，上帝爱我爱到一个地步，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的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怎么样子，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你如果盼望上帝祝福你，你肯定不会羞愧，你信不？我有时候良心，但我有时候软弱了，我信不下去啊，我信心失去了，那上帝的祝福收回去不？收回去不？钉子们不收回去，真的有这样子的。你去看我们身边有些基督徒，就这样，有些基督徒上帝正在祝福他的时候，他还在软弱，还在没有信心的状态，还在抱怨上帝呢。我见过这样的弟兄姊妹，有些网上跟我联系的弟兄姊妹，我有些 一交通起来，其实上帝已经在祝福他了，我就提醒他，我说这些不就是上帝祝福吗？但是他还是一堆的抱怨。但上帝祝福改变不改变呢？上帝没有因为他抱怨然后把给他的祝福，婚姻啊、工作啊、家庭啊这些又收走，没有，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神这么爱我们，所以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你知道了这一点的话，我的盼望是上帝给我的祝福，所以上帝应许的一定不改变。阿们吧。我们人会软弱，比如说我做父亲的，我就有的时候也会比较羞愧，我会答应我儿子有些事情，一生气我说你再这样子我不给你了啊，这是我们做父亲会做的，对吧？哎，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上帝不是这样，他答应你的就给你，他答应你的一定给你，而不会说啊、哦，你做的不好我就收回来。我说如果你做的不好他就收回来的话，你最后啥都不剩，同意吧弟兄姊妹？你就会啥都不剩，因为你做不好。他恩典一收回来，我们会做得更好还是做得更差？我再问弟兄姊妹，恩典如果收回去的话，你会做得更好还是做得更差？你会做得更差，这叫恶性循环。你做得差他要再收怎么办呢？就我们举个例子，好像一匹马已经病了，一匹马很饿了，然后你赶着他跑，他肯定跑不快，跑不快就罚他说你跑得不快我就给你再少吃草。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在问弟兄姊妹，肯定死了，饿死了嘛，对不对？你又赶着他跑，然后因为他跑得不好再收回去，本来一餐给他这么多草吃，然后减一半再减一半，最后怎么样子？最后就完了，你明白吗？所以如果照着行为主义功劳主义的思路的话，我们没有盼望可言。你别骗你自己了，我们有的时候是骗自己，我觉得这段时间还不错，灵修还不错，我这段时间挺爱弟兄姊妹的，好，这段时间跟我丈夫关系挺好的，好，工作也认真，所以我相信上帝会给我很多啊。这是功劳主义的，不，你不管你如何，上帝要按照他的美意，该给你一定给你，这是恩典的思路。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盼望不至于羞耻。一，因为我们盼望是基于人的行为还是基于上帝？我们是基于上帝。二，我们刚才讲了说，你要知道说你这个盼望是要求你道德主义完美主义的，要求你在信心里的，还说是信徒的盼望，就不知羞愧啊，信徒的盼望就不知羞愧。第三，就是我们刚才讲你的软弱，这个世界的拦阻，人对你的算计，都不能损害一丝一毫上帝给你的祝福，都不能抵挡一丝一毫破坏一丁一点十字架上面的大爱。所以你放心了，上帝给你祝福一定落在你身上，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我们当你明白了盼望必不至羞耻，那么我们说就给我们的鼓励。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我就总结几个字，我就说充满盼望，踏实前进，安然交托。什么意思呢？就是既然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了，我说你就充满盼望往前走。真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原来如何，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婚姻上面忍耐， 等候上帝。我刚才已经讲了，我希望大这些弟兄姊妹不要再自我控诉，不要觉得是啊，前面那些年啊都给耽搁了，包括你这个梁弟兄，你原来讲错东西影响我，是吧？然后啊，工作上面经历的艰难，原来律法捆绑、宗教化，然后怎么样子的，所以损失了很多啊。然后还有一些家庭建造各个方面，我们都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挑战。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要相信一点，其实我们自己经历不就是这样子的吗？我们自己有什么何德何能啊？上帝不是把我们从律法捆绑这样带出来了吗？我们不敢说我们现在已经完美了，因为今生都不完美，但是主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要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我说我们基督徒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你要昂首挺胸，充满盼望，不管是婚姻，不管是工作，不管是家庭，各个方面仰望耶和华的必不致羞愧，这是阿们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管你仰望耶和华是在律法之下仰望他，是在信心里还是不在信心里，有各种各样的错谬，你仰望他必不致羞愧，你盼望他施恩给你，他必把恩典施在你身上，必不致羞耻。所以我要昂首挺胸，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我说你明白这些都，你就不，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被那种所谓的这种羞愧感抓住，然后觉得羞耻啊，然后懊丧啊，然后其实上帝的祝福，你懊丧的时候，我再问你什么，你懊丧的时候是不是上帝就不祝福你？不是，上帝还是祝福，但你懊丧的时候你看得见祝福，你看不见，你看不见。就好像我们还举雅各的例子，雅各的儿子约瑟被卖到埃及，其实约瑟已经做了宰相了，但是雅各不知道，是吧？他想起这个儿子的时候还是心痛，肯定这是他最喜欢的儿子，是他最爱的拉结生的，但是他肯定想来还是心痛，但他不知道其实约瑟死了没有啊，根本没死，而且约瑟当了大官了，上帝的祝福实现在他身上了，而且生了两个儿子，对吧？这是他后来，但是他看见以后他还忧愁不定，姊妹，他就不忧愁了。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讲这些盼望是希望大家看见真理，你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们昂首挺胸，你要晓得说仰望耶和华的必不致羞愧，我盼望耶和华的荣耀，我欢欢喜喜盼望他荣耀，他荣耀一定彰显在我身上，不管过去我捆绑过多长时间，不管我软弱过多长时间，这些事情一定会实现在我身上，谁也拦阻不了，哪怕我现在还糊涂，甚至我抱怨他，他还是会把祝福按时临到我身上，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不是说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 看人下菜，我软弱了他就不给我，不是的，不是的，你要相信这一点。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充满盼望。第二个我说你要踏实做人，为什么要踏实做人呢？就是你要踏实向前。一个有盼望的人，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像放风筝一样，其实风筝要放得好，一个风筝要飞得高，但是人要在下面走，阿们吧。所以又有盼望又有脚踏实地，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他的冲突难处就在于说，他一讲到脚踏实地，他就希望说你不要讲理想，你不要讲盼望，你就讲眼前的事情。那么他一讲到盼望，他就说你不要再讲眼前，咱只讲盼望。不，当我们真正明白上帝一定把祝福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充满了盼望，同时踏实的往前走。我就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也是圣经上面的故事，就是以利沙，大家记不记得以利沙？那个时候他开先知学校，其实还很穷，结果有一个先知学徒去世了，他的寡妇来找以利沙说，我们家欠了钱，现在很为难，别人要把我两个儿子拉去做奴仆还债，我们该怎么办？以利沙这个时候就跟他讲说，怎么样子呢，你去借器皿倒油，然后他就去找器皿，对不对？找了很多器皿，找过来以后怎么样子呢？油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到什么时候没有了？一直倒到所有的器皿都满了。这就是我讲的踏实，就是你一方面你要相信上帝一定祝福，就像那个油一样一定留下来，但是我们的本分是什么？我们的本分，我要去准备器皿，阿们吧。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说你祷告，基督徒如果你祷告，你说主啊，求你降雨下来，那么你就应该准备雨伞，这叫信心，阿们吧。你祷告说求雨，然后不带雨伞，那你就不相信会下雨。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去今天就去祷告下雨啊，拿个雨伞，不是这个意思，我就举这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同样道理的，我充满了盼望，我知道上帝要祝福我，阿们吧，上帝一定会祝福我的，那我的本分是什么？ 我的本分就是准备好自己承受祝福咯，对吧？我得准备多一点器皿咯，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我得把我的心胸开广，我得充满盼望，我得思考，我得想，然后我得筹划，我得做，然后上帝祝福一定会领到。我相信这一点。那等了半天还没下来，还没见到祝福。是啊，不用担心，一定会临到的。阿们吧。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求雨的时候，是不是一祷告下雨，然后雨就下来了？不是，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在那里求耶和华降雨下来的时候，然后让仆人去看了几次啊，听姊妹，看了七次，然后仆人回来说有巴掌大那么块云正在飘过来，然后以利亚说要下雨了，跟下去就去跟亚哈说你套车走吧，雨马上就下来了。你相信吗，弟兄姊妹？你相信主会祝福你，是不是啊？你如果相信主会祝福你的话，你就预备。所以这就是我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去跟我交通的时候，包括工作上面辅导的时候，我就鼓励弟兄姊妹，我说你要学习。你知道我为什么鼓励弟兄姊妹学习？我不是那种思路，你知道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说如果你不学习，你哪有机会升上去，你哪有机会爬上去，这种是以学习为基础。我说不是，我相信上帝一定祝福我们弟兄姊妹，所以你借着学习开拓你的心胸，你借着学习预备好你自己来领受上帝更多的祝福，更多的恩典。阿们吧。因为上帝是恩慈的，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你如果你自己根本没预备好，把你放在一个高位上，我再问弟兄姊妹，那么那个时候你会得益处还是会不得益处？你就不得益处了。比如说约瑟，如果像我们之前讲，他如果没有在监狱里面受过这些历练，然后他一下子就去做埃及的宰相，做得做得了吗？做不了。他如果一直跟着他爸爸雅各，他做得了吗？做不了。我不是说让大家都下监的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要经过历练，学习成长，处人接物，跟人相处，面对各种各样的人，他是认真学习的一个人。约瑟肯定是这样，所以他到了埃及的官场，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埃及的官场肯定跟中国的官场一样，信不信弟兄姊妹？官场有没有勾心斗角？是不是约瑟身边那些埃及的官个个都是包青天啊，个个都清如水啊？不可能。约瑟这个，约瑟是埃及人还是外邦人呢？在埃及来讲的话，他是埃及的外邦人，他是个希伯来人，他在那儿有没有根基，有没有一个背景啊，弟兄姊妹？没有。他是不是在一个大家族里面出来的？不是。他这样的一个人要做宰相难不难呢，弟兄姊妹？难得很。他若没有预备能做得好吗？但是他后来做得好不好？非常好。约瑟死的时候，埃及人为他哀哭，特别的法老从上到下，从法老到下面，埃及那些人都感谢约瑟，你就知道了，是不是？他是预备好自己的。你明白我讲的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说一方面我们充满盼望，一方面我踏实前行，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基督徒要努力学习？为什么我鼓励大家要努力学习？就是这个意思。你预备你自己领受更多的恩典，你预备你自己，你各个方面都是。属灵上面要不要学习？要。工作上面要不要学习？家庭建造要不要学习？好，如果还没有谈恋爱的弟兄姊妹，要不要学习婚恋的这些真理啊？你预备你自己，弟兄姊妹，你希望，你希不希望你将来这个嫁或者娶一个很好的弟兄或者姊妹啊？然后两个人相亲相爱啊？肯定愿意嘛？那你就预备你自己哦，因为上帝在这方面是施恩怜悯的上帝，对不对？他不希望你痛苦嘛？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去预备你自己。所以这是我们说你要踏实前行，这是我讲的第二。第三个，我就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安然交托什么意思？做我们当做的，我们这些人当踏实做我们当做的，然后都交给主。哎，如果我们做错了呢，弟兄姊妹？我们做错了还能不能交托？哎，不行，做错了我得改了再交，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其实不用。你如果做错了，你要总结经验，要不要总结经验？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一件事情做错了，哎，梁弟兄你讲的我太高兴了，啥都不怕了，那做错也无所谓了。你还没听懂我讲的意思，你做错了事情你要总结经验。阿们吧。比如说你以前律法捆绑，为什么会律法捆绑？你原来宗教化，为什么会宗教化？这个得总结经验，对不对？原来有些事情明明这样做更好，我现在回过头看，哎呀，这样确实不好，那我要不要总结经验？要。但是你不必过多的自责自诉，不要太多的自我控告。阿们吧。因为耶稣的血已经为你流出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因为我做错了会不会影响上帝的祝福？我做错事会不会影响上帝的祝福？不会，不会的。 比如有些弟兄就啊不不不不不，如果雅各跟他的妈妈不骗他爸爸的话，可能早就发达了，这是你猜的，同意吧，弟兄姊妹？还有一些人讲啊，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不听上帝的话，要不然本来几天就可以到这个迦南地了，结果呢绕了40年。是，圣经上面确实这样讲说了，说以色列人本来可以很快到迦南地，但是上帝让他们在旷野转。但是这个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做错事，而是在这40年当中对他们的历练也很重要。阿们吧，弟兄姊妹。他们后来去迦南地的时候还怕不怕迦南人呢？不怕了。你要相信上帝的一切的意思都是好的，所以你去做你当做的，交托给主，你做错了也交托给主，就是这样子的。因为 主掌管了，因为 我其实真正能纠正错误的就是上帝，阿们吧。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我做不了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要交给上帝。有些事情我以为我能做，结果没做成，我还是交给上帝，你明白吗？所以 我记得我以前讲教育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一次，我说适度的教育，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掌握教育当中的度，其实那个是很难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你要掌握教育当中的度，对孩子不要太严啊，也不要太宽，对不对？那对孩子要有恩慈又有公义，非常难。其实一讲到这些，我们可以讲出来说你要注意度，但是这个度把握经常我们会失衡，会经常或者宽了或者严了。好，如果你度没把握好怎么办啊，弟兄姊妹？你说我做不到适度教育，我说所以我再发明一个词儿，我说我们尽量要做到适度教育，但是我们要学会交托的教育，阿们吧。因为有些事情你做不了，或者你做错了，有些事情你做错了还来不及纠正，甚至后来纠正不成了，怎么办呢？我只能交给主，阿们吧。他是掌管万有的上帝，他是恩慈的上帝，所以我盼望不至于羞耻，你就不至于说看了这个孩子或看了什么自己以前做错的事情说完了，这个孩子会成为我的羞耻。其实这种压力常常导致你很多的问题。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对孩子，你对自己的一些事情，对教育或者对工作，你会有很多的负面的一个情绪。但是当你一旦明白说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站稳了。所以我说我希望跟弟兄姊妹讲这些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明白。那最后再讲一点点，如果我的盼望不坚定了怎么办？如果我现在觉得，哎呀，梁弟兄，你那天讲道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点盼望，但是一出教会门口或者一回家，面对孩子，面对工作或者怎么样子的，我就觉得这个盼望飘了，虚无缥缈了，怎么办，弟兄姊妹？哎呀，这个比较麻烦了，怎么办呢？我说其实这方面来讲的话，还是回到福音里，阿们吧。因为就是这里面讲了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当你觉得盼望开始飘了，不稳定了，你从哪里开始？你不是自己拼命想把它抓稳定，而是思想上帝对你的爱。真的，不单是你们，我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传道人都需要这样子。你以为只有你会失望？你以为传道人，你以为梁弟兄就不会失望吗？梁弟兄也会失望。你以为只有你会觉得孤独吗？其实传道人也会觉得孤独。你以为只是我普通弟兄姊妹会才会觉得自己心里面凄凉吗？传道人也会凄凉的，阿们吧。我们也有失望的时候，因为保罗也讲说有的时候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嘛，对不对？有这些的，但是怎么坚固起来呢？思想上帝的爱。是啊，上帝这么爱我，让他的儿子为我死了，在我还做罪人还做仇敌的时候，耶稣就为我死了。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吗？我越看福音，我就越知道上帝是坚定不移的爱我。这个时候我就越来越坚定的相信说，上帝给我的祝福是不改变的。我们会动摇，我们会软弱，甚至软弱到一个地步，要像保罗跟提摩太讲的那样子说，我为这缘故我也受一些苦难，但我不以此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给他的直到那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感恩，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盼望都在于此。所以我希望借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这个是只能做一个抛砖引玉，能够把圣灵的工作引导到我们弟兄姊妹心里面，让我们大家都知道 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这些人常常有软弱，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却是软弱的。但是主，你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你的祝福也没人能拦阻。所以不管我们怎样软弱，不管这世界里面发生怎样的风潮，但是主，你的祝福必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欢欢喜喜盼望主你的荣耀，盼望主你的恩典，盼望主你祝福的人必不知羞愧。我们在过程之中，我们可能有软弱，甚至有羞耻的事情，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必把我们的羞耻涂抹掉。主，祈求你加恩赐福，带领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使我们都在你的恩典里面欢欢喜喜盼望你的荣耀，都让我们在世上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不管我们多么软弱，愿主你的荣耀显在我们身上，而且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盼望必不知羞耻。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